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来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这两年呢，就整个世界都是翻天覆地，大家的生活也都有很多的适应。但我们感谢神，我们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祂历史的主，都代表家国环教会问候大家。这个刊物就我都带了一些来一阵送给大家，不用担心，是卫生的。我们这个刊物呢，今年都有一个突破，就是建立了一个网上的平台。因为呢，今年去年很多教会都停了实体的聚会，我们刊物分发有些困难，反而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呢去重新去想回，可能我们真的要发展 网站、网上的平台。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终于推出了，两个月前推出了这个刊物的网上平台。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新的网上平台呢，有一些突破，尤其是突破过去印刷品的限制，例如印刷品不可以有声音的，不可以有影片的，网络平台就可以了。过去我们刊物的篇幅有限，很多读者的投稿都登不到的，但现在不同了，网上的即是个世界是很宏阔的嘛，空间很多的，我们可以呢即是刊登读者的来稿，希望能够达到一个集思广益的效果。大家有兴趣上去看看，给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网站其实是一个婴孩阶段来的，即是我自己更加不是 IT 人来的，但是很感谢神，有一班的义工，一个团队，一班弟兄姊妹很忠心很努力的来到投入这个侍奉，都搞得都 OK 的，都不错的。你上去看看个网站，很简单，就是 newspaper.coe.ca。 那就有两个重点的，一个重点就是将我们过去18年来的内容放上去，方便读者去查一些资料，一些神学生做功课找资料，现在方便了，又有搜索的功能，这样文章的分类。但第二个重点更加重要，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网络平台呢，探讨一个主题，就是基督信仰在文化和社会当中作盐作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两年前加拿大的神学院，环神学院和加拿大华福办了一个教会的普查，问一些教会的领袖，由东到西不同的城市教牧长执教会的领袖，你们怎么看加拿大环教会未来面对的挑战呢？我们搜集了有10-8个的他们认为很重要的挑战，作盐作光就是排第二的，很高的，即很多教会领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排第一的，大家都不会惊奇的，就是下一代的英语事工。排第三的都不会惊奇的，门徒训练。英语事工、家庭事工，其实很多机构都在做。门徒训练就更加是每一个教会都做的事，唯独是排得很高第二的这个作盐作光的主题呢，大家认为很重要。但我们环顾加拿大的宗教会或者是基督教机构，其实是没有一个专门去针对这个课题的工作的，也都似乎不是很有成效在这个工作上面，但大家认为很重要。所谓作盐作光，就是说基督的信仰在加拿大这个社会，加拿大这个文化里头，是不是还有它那个影响力呢？还是是被这个世俗的世界已经是边缘化呢？我们怎么能够重寻回基督徒的信仰，在现实人生不同的领域，经济、政治、潮流文化，甚至是职场做生意不同的领域里头，究竟基督徒的信仰那个相关性在哪里，那个适切性在哪里，那个时代性在哪里， 就是这个主题，作盐作光的主题。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很多的困惑的，就是说我的基督徒的信仰究竟在我每一天的现实人生，在我的工作，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头，究竟那个意义，那个相关性在哪里呢？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我哋希望能够用呢个新设嘅网络平台咧，集中去探讨。一定要有主题嘅，任何一个工作冇主题咧，冇焦点咧，散收收咧，系唔会带动一个即系一个嘅属灵嘅运动，属灵嘅一个嘅即系复兴嘅。所以我哋选择咗一个主题，大家都唔做嘅，比较少人探讨，但系都好重要嘅。我哋就作为呢个新设网络平台嘅主题，大家上去睇下啦。我哋系好开放嘅呢个平台，欢迎大家参与一齐去建设呢个平台，集思广益，写文章过嚟啦，投稿啦。我哋希望能够有投稿，然后有回应，然后咧原作者再回应，能够可以带动环教会有一个即系愿意对话交流。我们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嘛，求上帝带领，也都请大家代祷。这个是加国环教会一个事工的一个新的一个尝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刚才牧师提过了，就是基督徒的历史观，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来的，跟我们刚才所讲作盐作光都很有相关。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历史感，一个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和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呢，差别很大的。那个整个人那个的视野，那个的眼界，甚至那个生命的气质都会很不同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历史感。我有一个的消闲的兴趣呢，即不讲你未必估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过去二三十年呢，其实是出版了一些很优秀的历史小说。譬如有一位作家，大家可能都听过，叫伊月河。他写了几本即是很优秀的历史小说。雍正王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拍过电视剧添。过去二三十年有些很出色的历史的小说。近期呢，我就办了一个神学的课程。很短的，四个星期的，四堂。个题目是什么呢？个题目就是历史小说领袖的素质，信仰的反省。四堂的，每一堂呢，我就选择了一本优秀的历史小说作为焦点，从那本的即历史小说里头呢，就是反省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尤其是基督徒的领袖需要什么样的质素。挺有趣的一个课程。第一本小说我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大秦帝国，巨著来的，十几册，这么厚，真的这么厚，大秦帝国。咁呢个大秦帝国呢，就係讲春秋战国嘅时候，秦国本来一个好弱小嘅国家，佢点样能够去即係改革，最后能够一统天下。由秦孝公、商鞅变法，一路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嗰几百年嘅时间，嗰、那个即是秦国这个国家怎样来作出各样的改革。那这个即是这个的课程呢，这一本小说我选择了一个什么的分题呢？就是诸子百家的反思。因为大家知道呢，春秋战国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那个文化，中国民族的性格，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文化的传统出现的时期来的嘛。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所以中国文化里头那段时间是很重要的。我们熟悉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些思想全部都是那个时候出现。那本小说其实就是讲紧那几百年时间里头，秦国有一个弱小的国家，透过这些不同的即是文化的主张、哲学思想，怎样来到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到即产生变化和关系，是一本非常之有深度的透过历史来到去讲文化的一本小说。我们基督徒经常说要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跟文化对话，这看历史小说其实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好的历史小说，你就会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是怎样形成，怎样今天的中国人会这样想的，他受什么的即概念影响得最重要，诸子百家的反思。第二堂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本的小说作为焦点，就是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亦都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嘉靖就是明朝一个皇帝，海瑞就是中国历史里头其中一个最即是被人认识的清官，包青天、包拯是另一个，在中国历史里头大家都说、这个清官，海瑞是另一个在中国历史里头最多人知道的清官。那我给那一堂的信仰反省的主题呢，就是道德坚持的反思。海瑞是一个清官，他在历史里头做了一件即是石破天惊的事，就是上了一个叫做天下第一士疏，即是古代那些做官的，即是写奏章给皇帝叫做疏。那个叫天下第一士疏，就是1566年写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件事，因为那个奏章就是闹这个嘉靖皇帝，闹得很重要的。即完全就看到嘉靖和海瑞的关系。很多人分析这本小说，就是说海瑞就是站在一个道德坚持的巅峰，而嘉靖皇帝他是一个皇帝，他拥有权力，他就是站在一个权力的巅峰。这两个人的互动就是那本小说的主题，道德坚持。从这本小说里头，我们可以反省究竟什么叫道德坚持，尤其在权势底下，尤其是在权势底下，道德坚持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第三堂我选择那个小说就叫做老儿虾尺。大家知道老儿虾尺就是清太祖即是创建满清王朝的。咁咧，我俾呢一个嘅小说嗰个信仰反思嘅分题咧，就系反压迫嘅反思。呢本小说系好近期嘅，系过去十年内嘅小说，作者系台湾人，但系佢系少数民族，佢系满族嘅，所以佢写呢本小说咧，其实都有一个动机咧，就系话寻根啊。就是找回他的祖先，即、就是他是满人嘛，他的祖先老儿虾赤建国去创业那个经过。老儿虾赤是在当时女真族饱受明朝的欺压的情况下去创业和建国的。满清其实就是女真族，长期在中国的东北居住，长期受明朝的压迫，怎样在这个环境里头反压迫，经历千辛万苦 然后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时代。第四堂呢，我选择的历史小说呢就叫做《官居一品》。《官居一品》是中国内地近年网上最红的其中一本历史小说，很多人看的《官居一品》。它故事呢就是讲一个小人物，他由最低层的官员一路升职做到最高级的官员。中国古代的官制是一品、二品、三品的嘛，一品是最高。有一个最低层的官员一路做到最高层的官员，而且呢是无忘初心，无论在什么阶层的官阶，他都不忘记为老百姓做一些实际的事。好看的一本小说，是中国内地网上小说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本。我给他那个信仰反思的题目呢，就是灵巧像蛇的反思。你能够在这么复杂的官场文化里头不断升职，而且升职的同时还能够很正直地为老百姓做实际的事，一定要很多灵巧像蛇的智慧。灵巧像蛇这句说话是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基督徒进入世界就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一定要灵巧像蛇，纯良就像鸽子。基督徒一定要有历史感，一个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和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差别很大。因为若果我们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头，在千百年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头，看回今日我们的处境，这个就是有历史感的人他能够做得到。你的看法很不同的，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他的关注呢往往只不过是他小圈子、小生活、小世界里头琐琐碎碎的事。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这么大的，就是他自己这么大，很小的一个范围，眼界很狭窄的，视野很狭窄的，而且在他那个小世界、小圈子、小生活里头，一些芝麻绿豆的事他要看得很严重。但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从千百年来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回今日，就算是世界的变动，翻天覆地的这两年的时间，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里头一个小环节而已。那个时候你的看法、你的感受就会很不同。所以我们若果有历史感的人呢，他就不会追逐潮流的。因为很多时候所谓潮流的时尚都只不过是复古而已。啲眼镜有时候会兴粗边的，有时候兴窄边，有时候会兴金色，有时候会兴黑色。一个有宏阔视野、有历史感的人呢，他抢不到那些潮流时尚的产品呢都没什么所谓。要有历史感，基督徒有历史感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专顾在自己很小的生活、很小的范围，越来越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很重要。在圣经里头有不少的经文是会帮助到我们建立这种历史感，例如旧约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主题是什么？就是邪恶犯罪的帝国，上帝是一定会审判。 上帝是历史之主，他才是主权的上帝。另外呢，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是圣经里头一卷很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历史观、历史感的一卷书卷。刚才大家读了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但以理书是一卷很有趣的书卷，它有微观的角度，也有宏观的角度。微观就是因为它是在讲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就是在讲但以理这个人的生命的故事。但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很有成果，他做了四朝的宰相，很不简单的。皇帝换完一个又一个，他仍然做宰相，即用我们今天现代的说话来说，就是跟公司经常换老板，但你仍然做 CEO。 但以理在巴比伦帝国做宰相，然后后来在马代波斯也都做宰相，即是我们等于今天说在公司不单止换老板，就成成间被人收购了，跟公司都没了，巴比伦帝国都被马代波斯所取代了。但你仍然做 CEO， 你仍然做宰相，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但以你在事业上有他的成果，但是他在上帝的眼中呢，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说但以理是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人，他是一个入世圣徒，他在地上的工作、地上的事业很有成果，但是在上帝眼中更重要的，他是一个蒙神喜悦敬虔的人。所以但以理书那个微观这个人的生命故事是给到我们很多方面的学习，他的生命的质素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但但以理书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他宏观的方面。因为但以理书就是上帝启示人类历史将来的发展，他讲了很多预言在这卷书里头。上帝拣选了但以理成为执笔人，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人类历史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以理记录下来，这些是上帝的预言。所以在宏观的方面来说呢，是气势磅礴，很有历史感。其中主要上帝的预言，我们经过整理，你会发觉是有几个很重要的讯息不断出现。我们整理了但以理书记载的预言里头那些的上帝的讯息，关乎人类历史的讯息，就是建立我们基督徒历史观很重要的元素。起码有三个很重要的讯息在但以理书里头，帮助我们建立基督徒的历史观。第一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但以理书里头有很多的预言都讲给你听这个事实，很多的帝国、很多的政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头不断的出现又不断的消失，不断的出现又不断的消失。有这个帝国它兴起的时候好像权势很大，但是又消失了，又出现另一个帝国、另一个政权。只有上帝的国是永无穷尽，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一个历史的讯息。我们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是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种历史的感触是很重要的。上帝说，没错， 人类历史里头嗰啲帝国兴起又消失，兴起又消失，只有上帝嘅国系永远长存。譬如你睇第七章第十七节啦，第二十四节啦，第八章第十九节啦，仲有好多其他嘅经文，都系俾我哋呢个信息嘅。第七章第十七节，佢话：这四头巨兽是指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帝国，但是至尊的上帝的子民将接受王权，拥有这王权直到永永远远。第二十四节，那十个国指相继统治帝国的十个君王。后来另有一个王起来，跟以前的王不同，他要推翻三个王。第八章第十九节，我要指示你，上帝的愤怒会有什么结果？这异象是有关时间的终点，帝国兴起又消失。当然，但以理书用的语言呢，是一些象征的语言，用兽啊，即野兽啊，或者国啊，这些象征的语言来讲这个的信息。但信息很清楚。第二个很重要的，在但以理书里头帮助我们建立历史观的信息，就是所谓历史的眼光、历史观和历史感。对基督徒来说，就是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那个远象，用永恒的眼光看今日一时一地发生的事，甚至是历史里头发生的所有事，以永恒的眼光看人世间短暂的纷扰。譬如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十八节，在晚间的异象中，我看见有一位仿佛像人子的，驾着云来，他被引到那万古永存者的面前，接受了权威、光荣和王权，好使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服侍他。他的统治将永远长存，他的主权永无穷尽。第十八节，但是至尊上帝的子民将接受王权，拥有这王权直到永永远远。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直到上帝惩罚他的日子，上帝一定要实现他的计划，绝不改变。第十二章二至三节，已故的人有许多会复活，有的要享受永恒的生命，有的要承受永远的羞辱。明智的领袖们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那些教导多人秉行公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永远、永恒的眼光去看短暂的时局。我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大家看的是和合本都不要紧，信息很清楚。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但以理书里头帮助我们建立基督徒历史观的，就是在人间仍然是有属灵的争战，但是可以遥望终有上帝子民的兴盛。在但以理书里头都记载很多神的子民是会受苦的，在地上仍然有很多很严峻的属灵的争战，很多仗要去打的，是硬仗来的，无论我们个人生命、个人生活的层面，甚至是整个社会、整个文化，基督徒的信仰、上帝的真理都是要打很多硬仗。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头，我们仍然要面对很多属灵的争战，但是上帝有很多的应许，他说我们终可以遥望上帝子民的兴盛。譬如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七节， 第八章24、25节，仲有第九章、11章、12章都有好多咁嘅经文。我哋去睇一两个例子，第七章21到22节。我正观看嘅时候，那小国跟上帝嘅子民打起仗来，征服了他们。后来那万古永存者来到，为至尊上帝的子民伸冤。上帝子民接受王权的时候终于到了。第27节，至尊上帝的子民将接受世界各国的大权，他们的王权永无穷尽，而世界所有的统治者都要服侍他们，顺服他们。第八章24到25节，他的势力会越来越大，但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他要造成空前的毁灭，他所做的必定成功，他要消灭强有力的人和上帝的子民。由于他的狡猾，他的欺诈从不失败，他骄傲自大，成人不避，突然出击，消灭了许多人。他甚至要公然敌对万王之王，但是他终于会被超人的力量消灭。在人间仍然有属灵的争战，但是我们可以遥望，因为上帝的应许缘故，神的子民至终的兴盛。这几年世界各地都是在很多的困难里头，所以若果我们基督徒能够重建一个历史观，是按照上帝的真理给我们明白一时一地的时局，必须要用永恒的眼光来到去参透，是会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当我们明白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基督徒的历史感、历史观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传递上帝这个历史观、上帝的真理的人，好像但以理那样。当然做传递上帝的信息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要很多的操练。所以你看到在但以理书里头记载了很多但以理的属灵操练，那些的属灵操练是令到但以理那个生命成熟和坚强，可以成为上帝信息的出口，成为上帝信息的见证。最后我们看第12章，上帝在祂的启示里头跟我们讲预言人类的历史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祂同时提醒我们，上帝的启示亦都是不可尽知。这个就是第12章很清晰的给我们的提醒，不可尽知的。你看第12章，他说第4节，但以利亚，你现在要把这书合起来，加上封印，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有许多人白费心血想探究所发生的事。没错，上帝是会启示一些的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些的事，但是上帝说，我亦都不会将所有要发生的事讲给你听的。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反而就更加是要存一个善良的心，一个对上帝忠心的信心，来到过我们地上的日子。所以看到第12章，他后来都说了，但以理啊，第9节，你走吧，因为这些话要保密到末日的。许多人将清洁净白，邪恶的人会继续作恶，他们不会领悟，只有聪明的人才会领悟。 然后最后一句说话，整卷书最后一句说话，他说：但以利啊，你要忠心到底，以后你就会安息，但是在末日你将复活，接受奖赏。启示都不一定是给我们尽知，但是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更加要以一个善良和信心继续生活下去。这个是能够传递上帝真理历史观的人生活的态度。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话语的时候，是要我们知道怎样在你面前生活是蒙你喜悦。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很多重要的信息，不是给我们好奇知道一些的知识，而是给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得和你的真理相配，我们是不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亦都是一个成为一个传递你心意、活出你心意的人。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